Voilà, on va passer la parole à M. Zhou. Il est professeur à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st une figure intellectuelle représentative de sa génération. Il est connu pas simplement par ses écrits et aussi par ses engagements en tant qu'intellectuel, en tant qu'un citoyen de Hong Kong. Je ne sais pas, vous êtes au courant ou pas, dans cette université, même ce matin, on est en train de parler, ça se produit quelque chose assez dramatique depuis deux jours. Hein. Les policiers ont déjà envahi tous les campus en train de faire le nettoyage à leur manière. Il y a des résistants de toutes ces résistances des étudiants, le champ de campus cher à M. Zhou, en train de devenir un petit champ de bataille. Voilà. Donc, il se trouve, je ne sais pas si c'est par chance ou malchance d'être là avec nous. On va l'écouter. Sur ses observations en tant que observateur participant.
Merci, 巴黎的时候已经二十几年前了，所以这一次回来也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这个交流哈。然后我也非常感谢梅小红小姐今天来帮我做这个翻译哈，所以等一下我会尽量慢一点讲，然后让她来帮忙哈。在我开始之前，我要说几句话我今天早上来这个会议之前，在网络上看新闻哈，就看到我的所在的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现在变成战场一样哈，现在在中大有很多的反暴警察在跟中文大学的学生产生非常强烈的冲突哈，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像有可能发了几百发的催泪弹，然后有学生被捕，有学生受伤，这个可能是在香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能在中国的大学的历史上可能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个事情是当下在发生，而非常遗憾的就是我不能够在这个这么重要的时刻，我没办法在香港跟我的同事跟我的同学在一起，但我在我的报告之前，我还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表示我最深切的关心跟让他们知道其实我是跟他们同在的。好，我今天的题目是 Fighting for Freedom and the Autonomy in Hong Kong， 的副题是 How is a faceless, leaderless, but united and persistent social movement possible？这个题目其实是分两部分的哈。第一部分我会讲为什么我觉得香港这场运动其实最主要的主题或者最主要的关怀其实是 fighting for freedom and autonomy， 用中文来讲就是自由跟自治啊，这个是我等一下跟第一部分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部分呢，在这场运动里面，可能最多朋友关心这场运动的是说，它是一个，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蒙上脸的，它是蒙脸的，所以它是 faceless 的。同时在这场运动里面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没有政党去主导，没有任何的领袖，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完全自发，数以千万十万计的示威者，他们其实是在一种没有领袖，没有一个组织的状态之下来进行这场运动。但
同时呢，这场运动呢，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五个多月了。他还到了这个五个月多月之间，他还是能够维持在一种很团结，而且是能够一直在坚持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所以其实第二个问题我想跟大家做一点点的分享，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这场运动能够呈现出这样种这样的一个状态。好，所以其实这今天我是希望将这两个问题呢，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些背景。这场运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称为这个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或者说很多人会称呼它是反送中运动。这个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这样的名称。我们一般来讲说这场运动是从6月9号开始，其实在3月份跟4月份的时候已经有两场比较小规模的示威抗议，但是一般来讲一般人会说这场运动是从6月9号开始，因为6月9号那天有超过100万的香港人出来示威游行，因为这个条例。而这个示威游行的规模是在1997年回归之后最大规模的。在这个运动在6月9号爆发的时候，坦白讲香港没有一个人，包括我们做些这些做社会运动研究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意料到他后来的发展，他能够变成这么样的在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最激烈然后产生的冲击最大的这样场社会运动，而且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包括在座各位，我相信在爆发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意料得到的。这个运动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五个月，从六月份开始到现在，有多少人参与到这场运动里面呢？我估计最少有超过100万人。香港总的人口有730万人口，但最多一场的游行在6月16号发生的时候其实超过200万人，所以其实这个人数很多。到目前为止应该已经超过3000多人被捕，里面有一半应该是学生，包括中学生。警方发的催泪弹到今天为止可能已经超过7000枚催泪弹，这个都是前所未见的。在这个我给大家想一下这个规模，但这场运动即使发生到今天还阴阳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每到周末，比如礼拜六礼拜天，因为不用上班，现在香港还是有上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虽然现在大部分的示威其实都变成非法的，但还是有上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蒙上他们的脸孔，然后催泪弹在整个香港的大街小巷里面几乎都是弥漫的，包括商场 shopping mall 地铁站大学民居。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说香港最少已经有超过100万的人他们是吃过催泪气体的，就是闻过催泪气体，因为现在催泪弹是在整个社区里面发生而不是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大家可能在电视上你会看到的就是说那些前赴武装的黑衣人，对不对？就是说带上其实这些黑衣人呢在整个运动里面，我根据跟不同朋友的估计，大概可能只是人数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多，这最激进的那个我们叫勇武派了，在香港大概可能也是2000到3000人。我问过不同的，这个没办法具体，但是我问过不同的在前线的朋友，做记者的朋友，大概是2000到3000人左右。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就是说其实整场运动里面除了这些2000到3000最走到最前线的人以外，这个整个运动其实是得到几乎是整个香港不同阶层不同人员的支持，包括律师， 包括社工、社会工作人员、老师、医护人员，在医院里面的医生跟护士，包括你们可能没想过的是餐厅老板，包括做广告的专业人士，包括很多的艺术家，甚至于包括在政府里面工作的公务人员跟很多已经退休的老人家，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在过去这五个月里面非常积极地参与到这场运动里面去。所以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全民的抗争运动，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某一个特定的阶级或者某一个特定的年龄层的社会运动，不是，这个运动绝对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运动。好，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可以很确定的讲，因为这里面我刚才提到的大部分很多不同界别的人其实我都有接触，都有认识。我看到在座应该 有一些是可能是内地来的朋友，可能你们在内地的新闻经常有一种说法，比如这些抗争者都收了钱的，或者是这些抗争者都是受外国势力在背后支持。我知道有这一类的说法，我先跟大家很清楚的讲，绝对没有这回事。这场运动里面，我相信绝对是没有所谓的外国势力在背后操控，也绝对那个现场的示威者也绝对没有人说给钱给这些年轻人去抗争，冒着这么大的个人的自由的代价来做这些，包括生命的代价来做的抗争。我先跟大家讲清楚，就是绝对没有这些，这些说法都是反言啊。在这个街头上面，我再说一句背景，就在街头上面最多人在过去这几个月里面最喊的最多的口号是什么呢？包括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五大诉求是什么，等一下我再讲。包括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是在八月份之后在整个运动里面最多人喊的口号，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到底光复香港的光复是光复什么呢？所谓时代革命的革命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也可以讨论，我希望等一下我可以再慢慢讲。然后另外一个英文的口号，很多人大家可能听过的，就是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这个在法国可能也很多朋友会听过。后期呢，有两个口号很多人会叫的，一个叫没有暴徒只有暴政，没有暴徒，因为暴徒是中国政府定性这些人都是暴徒，香港政府也称呼这些人是暴徒，所以他们反对的口号就是没有暴徒只有暴政，因为有暴政所以才会起来抗争。 OK, 这个是另外一个口号。最后这个运动其实从九月份开始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其实慢慢就变成一个抗争者针对警察的一个运动。现在其实这个运动其实 后期从八月份开始，已经慢慢整个焦点其实已经转移为面对所谓的警报，我们叫 police brutality 的一个抗议。所以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香港警察知法犯法，或者解散警队。这个是都是在示威者现场最多人喊的口号。我给大家一些概念，就是你知道这个运动其实示威者关心是什么问题。关于这场运动我相信有四个大问题呢，或四类的问题其实是最多人关心的，包括可能在座各位你们今天来听这场会议。我将先将这个四个问题讲出来，让大家有一个概念。第一，就是为什么会有这场运动。这场运动我刚才所讲，这场运动发生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人能够意料得到的。在五年前香港发生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叫雨伞运动 Umbrella Movement。 雨伞运动以后，整个香港的社会状态其实是非常的低沉，社会内部分裂的非常的厉害，香港的民主派的政党几乎是无所作为。所以其实是过去这五年整个香港其实是处于一种非常的低沉的状态里面。 所以在6月9号发生这场运动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想过会有这样的规模。所以其实第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都 很想了解的，说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场运动，这场运动的背后是有什么的有什么结构性的原因在影响这场运动会出来，有什么很大的社会矛盾导致这个运动变成这么样的规模，这么样的一个激烈啊，这个是第一类的问题，其实很多人会问的，就是它的 core 是什么，它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也是现在可能最多人在争论的，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 What's the nature of this social movement? 就是这个运动的性质是什么？很简单，这现在是有两个很不同的定义的。如果从中国政府的定义来讲，这个是一场颜色革命，这个是一场暴动，这个是一场港独的运动，就追求香港独立的运动。OK， 这个是中国大陆的一个说法。所以包括我，包括在座的梁文道，所有对这个运动表示同情的呢，很容易就变成港独分子现在。而一旦被标签成为港独分子呢，在中国大陆就是十恶不赦，杀无赦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运动是，它是一场民主运动吗？它是一场颜色革命吗？它是一个追求独立的运动吗？我等一下我会集中谈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怎么理解香港人当下抗争在街头呐喊的时候，他们其实要的什么，他们希望香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香港。如果我们不理解把握这个问题呢，或者错判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对整场运动的判断就会发生很大的偏差。OK，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探讨的。这个，然后是第三个问题，也是在做社会研究的朋友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这场抗争运动它有什么特点，它的特点跟之前无论是在香港跟世界其他国家发生的社会运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确实这个运动我觉得在不仅仅是在香港，是这个运动的形式，我的意思说这个运动所，它不仅仅是就跟香港之前所有发生过的社会运动，我可以说其实都有相当根本的不一样，甚至于这场运动我觉得是跟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的很多社会运动也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些参与的运动的经验呢，现在其实已经在影响到其他国家，包括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包括印尼。你会看到其实这个运动其实有它很独特的一些地方，包括我刚才所讲它是完全是没有脸孔的，所以在街头上彼此之间是不认识的，那是抗争者之间可能都不认识，那么他们怎么去联系呢？他同时他们是没有领导的，没有政党，没有特定的领导，在这个运动五个月过程里面没有产生一个新的 leader 出来，那么这些大规模的社会抗争他们是怎么样去联系，怎么去调整，怎么去 coordinate 的呢？这些问题其实是很困惑的，包括我自己也很困惑。所以第三个问题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这场运动有什么特点。 OK， 我等一下我第二部分我会用一个案例，我刚才等一下我会用一个很在整个运动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案例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或者呈现一下这个运动的里面的一个特征给大家看。这个是第三个问题。好，最后是第四个问题，我猜想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场运动的影响是什么。大家可能知道香港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对不对？然后1997年之后就回归中国，或者主权移交之后，香港出现这个管制的模式，我们叫一国两制，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就是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这个所谓一国两制大家都知道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个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一个创举。但 这场运动发生到这个地步，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这个运动其实是对一国两制产生非常根本的影响，甚至于很多人觉得这个运动等于是宣布一国两制是彻底的失败了。所以虽然这场运动还没有结束，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就是说香港怎么走下去，这个运动对香港的一国两制会产生什么根本的影响，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二，一国两制不仅仅是影响香港，一国两制也是在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讲，他希望用一国两制这个模式应用到台湾去。所以习近平其实在今年还在讲说希望用一国两制来统一台湾，所以大家也应该也知道，其实一国这香港的运动已经直接影响台湾的政治，就是香港的台湾的蔡英文总统民进党的因为这场运动得到最大的支持，甚至会已经在会影响明年的台湾的大选。所以这场运动其实是会对台湾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运动其实将香港跟台湾非常密切的连接起来。第三，这场运动对整个东亚政治会产生什么影响，包括不仅仅是对台湾，包括对日本、对韩国，甚至现在对中美关系，大家可能也看到，其实现在香港这个医属这个议题已经变成作为中美谈判的在台面上一个很关心的议题。所以其实香港现在这场运动它产生的影响已经不限于在香港的内部，而是对周边的国家、对中美、对台湾，其实都会构成不同形式的影响。所以这个是第四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去思考这场运动的时候值得关注的。好，我刚才所讲这个四个问题，当然今天我不可能有时间跟大家逐一探讨，我只是将这个问题放在大家前面，我说你关心这个运动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个四个面向来思考。 OK， 现在回到我今天第一个我比较关心的主题，就是说到底这个运动的抗争者主要在争取什么，他们想要一个什么，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OK， 我想跟大家谈一下这个问题。第一，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新闻，看那些视频采访，或者说你去在抗争的现场，包括我自己，或者你留意一下在过去这几个月里面在包括在法国，包括在全世界十几个重要的国家，他们发做了两场规模非常大的全球性的广告运动，就是在不同的国家的主要报刊里面刊登一些关于香港的情况，然后呼吁其他国家支持香港。你看这些广告的那个文那些广告里面的具体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运动里面出现了一首歌，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过，就叫《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也有法文版的，现在对，就被译为是，有的人觉得是被译为是香港的国歌，你在 YouTube 里面可以找到一下，叫《愿荣光归香港》。这个歌词是在九月初的时候开始出来的。我刚才说你如果观察这些东西，现场抗争者的深度反弹，他们不同的政治宣言，或者刚才所讲的看不同的歌词，我自己会发觉在这个不同的内容里面，他们最主要的价值数字以最主要的价值是什么呢？是 freedom， 是自由，甚至于不是民主，甚至于不是社会正义不是其他的，他是最强调的是自由，而最自由的另外一面是集权，反集权。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个人觉得这场运动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和最他们想做的是去争取捍卫香港的自由。所以我刚才所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在国际上最重要的口号叫 Fight for Freedom。 那香港人在所谓争取自由，可能大家马上会问，那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自由这个是很关键的 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其实在香港在回归以前，其实香港虽然没有民主，其实已经是相当自由的一个社会，一个城市，享有相当高的自由，相当好的法治。虽然他没有一人一票选特首，没有一人一票选这个立法会议员，所以其实香港人我觉得他在自由从可能从六七十年代开始，香港人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怎么去理解自己这个城市，怎么理解这他们最核心的价值，他们就真的觉得自由是他们最核心想追求的，或者说他们觉得自由是这个城市里面他们最珍惜的，而自由也是让他们跟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区分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也是说明，比如很多大陆人从1949年以后，很多人从大陆逃难偷渡移民来香港，其实你如果问他们，他们可能会不仅是为了面包，最重要的是香港是比大陆享有很多的自由。那这个实在无论你具体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我相信香港人其实非常普遍的是有这种的对自由的一种的珍惜跟追求。但具体是什么自由呢？我很快的讲一下，包括什么呢？包括最简单的是人身自由。 OK， 人身自由，私有财产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角色信仰的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意见的自由，游行集会的自由，最后其实也是过去这十年香港人最希望争取的而到现在都没办法得到的，就是参与民主选举的政治上的自由。我想说的是说，其实这些自由是一个清单，它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是一个清单。这些自由其实是在香港人的具具体体的生活里面，他们感受得到、体现得到，而且非常的珍惜。而他们在过去这么多年，他们具具体体的感觉到这些自由在一点一点的失去。所以 我想说的时候，其实他们无论是在这场运动或者之前，问题是虽然大家都觉得自由很好，对不对？但问题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而香港人所追求的自由恰恰是在中国大陆不给中国人民的。所以其实在这一点上，中国跟香港在最根本的价值上，其实大家看到说一国两制，这个两制之间其实是最产生很大的矛盾。因为香港希望在法律上面，在整个社会里面享有高度的自由，但中国政府其实它整个政治体制恰恰是压制自由的。那怎么办？那香港人怎么办？香港人，我相信绝大部分人过去这三十年的答案就是说 OK， 我愿意回归中国，我不跟你们吵闹这个主权的问题，我也不要独立，但你给我们高度自治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这个是很关键。自治这个词呢，是从1984年中英谈判开始，就在这样整个香港政治里面，高度自治啊，不是自由啊，自治这个词呢是经常出现的。所以对所谓高度自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关键所在，等一下我会讲。但是在中国政府在1984年跟英国政府签订中英联合声明里面，清清楚楚的写清楚，就是说除了外交事务跟国防事务以外 OK， 除了外交 Foreign Affairs 跟这个 National Security 之外，香港特别行政区选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跟终审权，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这个是 Direct Pro 直接引用，这个是在中英联合声明里面 中国政府许诺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是中国政府跟香港人民清清楚楚的订立的一个政治契约。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契约存在的，在中英两个声明里面，包括后来的基本法里面，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 一个许诺。OK， 所以对我刚才所讲，就是 OK， 如果自由是我们所珍惜的，而中国跟我们制度不一样，那中香港人希望就最少你给我高度自治，然后在这个高度自治的框架里面，我们去保障我们的自由。那这个是香港人所希望做到，而中国政府好像曾经许诺过的。那这个是所谓一国两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框架。OK， 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里，就是说什么叫高度自治？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讲，什么叫高度自治呢？很简单，香港中国政府委任或者指定一些他能够绝对信任的政治的代理人在香港管制，同时得到一些香港最重要的资本家的支持，他们觉得这个就已经满足了所谓的高度自治的要求。啊，这个是很关键。就是说中国政府所谓的高度自治是说所有的统在香港，他们是统治者、特首、立法会议员，他们的确是香港人，但这些香港人必须是我绝对能够信任的政治代理人。 OK， 这个很重要。所以高度自治它只是限制在这一点。虽然基本法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说香港的特首跟香港的立法会的所有的议员应该能够循序渐进的变成全面普选产生，啊，这个是在基本法里面许诺的，给香港人的民主的这个许诺是有的，写在基本法里面。但是从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人经过无数的和平抗争，要求中国政府早日兑现他的承诺，给香港人真普选，但从来没有兑现，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兑现。问题是在这里，中国为什么不给香港人民主？他为什么那么不愿意给香港人民主？ OK， 我先让他翻译好。 OK， 回答我刚才没有说下去的问题，就是干嘛中国政府一直不给香港人民主？其实大家想想，或者从常理的角度来讲，照道理只是给民主给香港，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军队其实现在已经 在香港，啊，香港的支持政府我们叫建制派的力量，其实在香港其实也有相当的大的力量，香港的商业媒体几乎每一个领域回归以后，其实我可以说几乎都已经在中方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操控里面。所以如果你只是看台面的看法呢，其实好像给民主给香港人一人一票选特首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最少这个好像是一个我们一般人会觉得有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很多人会很 puzzle 很困惑，就是说干嘛不给香港人民主？尤其香港是这么和平、法治、教育水平那么高，而且我们从1991年开始已经有立法会议员的直选，而我们基本上没有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那些，譬如在选举过程里面出现的暴力、金权政治，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在香港没有出现的。所以你可以说明天就给香港人民主，香港完全是可以顺利过渡，而完全没有所谓民主化过程里面出现的问题的。 OK， 那干嘛呢？ OK， 我还是要让他翻译好。我觉得有三个理由，三个主要的原因是 导致中共不愿意给香港人民主。第一个是跟中国怎么样去看香港非常有关哈。其实从50年代、60年代开始，中共对香港的方针哈，那个时候是应该是由毛泽东跟周恩来他们提出来的，就是说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就是说他们觉得，就其实在1949年以后，中国其实是有机会收回香港的。OK， 因为二次大战这个49年以后，所以其实当时他是不愿意收回香港，因为很简单，就是说香港对他们有用，暂时不将香港拿回去是对中国是有用的，所以当时这个方针就是我刚才所讲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所以第一点我想说的是，香港从来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旗帜，是一个工具，是用香港最大的作用是对他有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香港人从来是一个 means 不是一个 end， 从来是手段不是目的。所以香港人的诉求，香港人所争取的什么权利、自由，这一切东西，我个人觉得在中共的眼中其实是没有任何分量，他也不会觉得香港人，你这个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小的人口，你自己的内在于香港人的这些政治诉求，我觉得我自己这么多年的观察，在中国政府的眼中是没有分量的。所以第一点我觉得是这个很重要，是他所有对香港的政策其实都是一个从对中国政府的整个战略考量、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对他有没有用处，这个角度来讲。所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民主对他没有用，他就绝对不会给你，甚至于他可以因此而不要，甚至于打破他自己给的诺言。给香港人真普选是2007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公开说到了2017年香港就可以有真普选，这个是中国政府公开承诺的，但是到2014年的时候他也可以公开的，就是说那个叫831协定将它打破这个诺言。所以我想第一点就是这个我们要理解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他是怎么样看待香港这个地方。第二个原因可能大家可能没有想过的，其实跟1989年的北京天安门、北京的民主运动是有关的。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1989年的民主运动的时候，香港人其实是全程投入去支持北京民运的。当时香港有600万人口，那时候我们其实有两场的游行是超过100万人去参与的。而当时香港也投入巨大的资源，就捐物资去支持在北京的民主运动。然后在北京这个民主运动被镇压以后，大家知道在过去这30年，香港每年到6月4号的时候都有30万的香港人去维多利亚公园去悼念64的死难者。所以大家又知道，其实你不回到1989，其实我们没办法理解后来香港的政治发展的。就是说1989年其实不仅仅改变了中国，其实也改变了香港，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怎么样去看香港。因为香港人对那个运动的支持，所以中共就将香港当时定性为反共基地，反共基地和颠覆基地。而在1990年的时候，1989年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大家要知道1990年基本法公布，就香港的宪法，1997年之后的宪法，小宪法基本法1990年公布。所以你想想在发生1989年以后，基本法在1990年公布，他会想什么呢？他肯定会想，就是说一定1997年以后一定不能够让这些反共势力能够得到权力，对不对？ 很容易理解，对不对？因为一旦给你这些反共的所谓的民主派得到势力的话，那香港就不能为我所用了， 香港就我就没办法操控了，对不对？而 OK， 再说多一句，在1991年香港第一次有立法会的直接选举，立法会到时候有18席，就是立法会有不同的性质的职位，但是第一次引进一人一票的普选，有其中有18席哈。在第一次的立法会选举里面，民主派全胜，就所有民主派，就是保守派、建制派、亲共的那些政党，一个职位都拿不到。所以你想想，如果你是从中共的角度来讲，就是说1997年以后，我一定不可能给民主给香港，因为一旦给民主香港，而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反共人是占大多数的，那怎么办？那就不可以，我刚才所讲，就没办法让我能够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就没办法做达到这个目标。那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说香港后来整个97年后来的政治发展，其实是跟89是相关的，就是中共其实对香港人，尤其是香港爱好民主的所谓民主派的占最少占超过60%的人口里面，这过程都这么多年投票，基本上支持民主派的人都是超过60%的。那这个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是有这个考量哈。好，现在是我刚才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哈。第三个原因，我发觉香港人自己，很多香港朋友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在这场运动发生的过程里面，北京的国务院曾经开，国务院的发言人曾经召开过2到3次的记者招待会，专门谈香港这个事情。那个男的发言人，其实在他谈香港问题的时候，我留意到他2次的时候都特别的强调了一点，他应该是要谈3点，但每一次都强调最后一点的时候，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千万不能够让香港的事情影响到中国大陆。啊，这个是3番4次国务院的发言人强调的，就是说香港发生的这一场运动是不能够允许它影响中国大陆的。所以这就说明，我想在座很多内地的朋友应该很了解，就你可以看到从6月份开始，中国政府动用全国之力，用尽所有的方法将香港发生的事情全部的隔离在中国大陆之外，不让中国大陆的人民知道香港真实发生什么，封锁信息，然后将所有的新闻扭曲，甚至做假的新闻，就说他是动用整个宣传之，这个体系，动用全国的力量来让香港发生的事情不让中国大陆的人知道。啊，这个大家可能应该都挺清楚，或者尤其你是对照你看香港的媒体或者外媒报道香港的新闻，你在微信里面或者在大陆里面传的那些新闻，你会觉得到底 你的可能大家可能是会问，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们好像活在我们好像活在一个平衡世界里面，我想大家，我说内地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哈。为什么就是回到我所讲的第三点，就是他们很害怕一旦给香港民主，一旦给香港民主，他会对中国大陆的一党专政这个体系会构成很大的一个挑战。清楚我的意思，就是说香港所有进行的民主抗争、民主的实践，如果成功了，如果是被认为是比这个一党专政还要更好的时候，那他们怎么去交代中国为什么不发展民主化呢？中国为什么不能够普选市长，不能够普选这个总理呢？那我想说的就是第三点，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香港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中国政府是充分意识到是绝对会，从1989年开始，他们充分意识到它会影响，反过来会影响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的。当然你们可能会说 OK， 或者我们良好意愿的想说， OK， 如果我们给 中国那么大的地方，如果民主化是中国一定要走的道路，那我们给香港这个小的地方做一些民主的实验，然后给将来中国的政治转型提供一个参考，不是很好吗？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我们的良好意愿，但这个不是中国政府想要的。所以这个是第三点，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就是香港其实在我个人觉得，香港其实在中国今天或者未来的政治转型里面其实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如果不重要，中国不会那么害怕。 OK， 如果我们现在明白中国政府的思路，对不对？他是这样理解高度自治的，同时他是绝对不给香港人民主的，那么大家可能很容易就接下来问，就是说那香港人你就逆来承受嘛，顺受嘛，那你就可能会有人就很多人会问，就说那九四以前你也没有民主啊，那你现在干嘛要民主呢？啊，中国现在强大了，你应该感到很自豪才好啊，然后中国又给香港很多好处啊，对，在经济上给你很多各种各样的好处，那你香港人本来已经也享有了很多原来有的，包括我刚才所讲的一定程度的自由，那这么在这样这个状态之下，明白我的意思，说你明白中国政府的想法，同时你要得到那么多的经济上的好处，那干嘛香港人还要这么多年还要只是走到今天，干嘛上以百万的人还要走上街头呢？这个不是非常的 irrational 吗？非常的不理性吗？我现在很多大陆的朋友，我包括我自己认识的很多朋友，他们其实是不理解香港人干嘛这么执着，干嘛要付出那么的代价来做这个事情。这个秘密很简单，我这次也想了很多年关于这个问题，包括我自己都问我自己，我们干嘛要这样子。我这个秘密就是香港人变了，就香港人变了，就香港人的自由意识跟自主意识在一直一直在提升。他这个自由意识跟这个，我说自由意识就是说你意识到自己是个自由人，他这个意识其实比九七以前殖民地统治时期是在一直这个社会运动的过程里面一直在提升。所以当香港人的自主意识，这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他的政治意识自由意识一直在上升的时候，他就必然的去对什么叫高度自治有不同的理解，就是他对高度自治跟中国大陆所理解的高度自治是有不同的理解。对香港人来讲，真正的高度自治就是要有一人一票的真正的民主的选举，所以我们叫双普选。双普选就是第一，我们一人一票选出我们的特别行政区的长官，第二个普选就是我们希望像现在香港的立法会，现在立法会是一半是普选，一半是我们叫功能组别，然后中国政府是能够透过操控这个一半的功能组别呢，来让香港人的民主的投票是没办法体现在这个立法的过程里面的，所以香港人要求立法会里面也能够有一人一票的双普选。那这个是香港人的一个政治诉求。我刚才所讲是因为他的 自由意识，就用卢梭的说法 Man is born free but everywhere in chains， 就是这些被这个在现实制度里面被直告的人，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个自由人，一旦你意识到自己自由人之后，你没办法再回头来做奴隶了。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所谓香港人理解的高度自治就是要有政治民主，而因为中国政府不愿意给政治民主给香港，所以从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就面对最大的我们叫 legitimacy crisis， 所谓的正当性危机。这所谓正当性危机是体现在这一点上面，就是香港人对所谓的自治的要求越来越高涨，中国政府一直在压下去，所以这两个 没办法，就是中国政府是没办法回应香港人对自由的渴求，所以会导致危机。所以从回归以来，每一个特首都是没有好下场的。你看回过头来， 每一个特首都是没办法管制的，然后这个管制位置越来越强烈。这个不是因为某一个特定的特首他不够精英，不是，而是说这个是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在而这个结构性问题在体现在两个对所谓高度自治的两个不同的理解上面。讲到这里，我相信大家有看到我其实 这个是我跟大家报告的主要的一个这个一个论点或者一个观察，就是说其实这场运动最根源最根本的就是香港人对自由自治的追求是没办法得到中国政府的回应。而在过去这么多年，我的意思是说从最少从1997年一直以来，香港人其实已经试过所有的其他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来争取他们觉得是他们想应得的权利。我们已经走过很长的一个和平抗争的方式，然后到了2014年的雨伞运动的时候，大家可能记得雨伞运动的时候我们提出公民抗命 civil disobedience， 我们是自愿用公民抗命的方式，就自愿我们去故意的违法然后承担法律的后果来作为一种抗议的方式，希望中国能够聆听香港人的呼声。当时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是在金钟清场的时候，我也是其中一个坐下来去被逮捕的人。所以其实我们是试过和平抗争，试过不同的谈判，试过妥协，试过公民抗命，结果全部都没有用。所以其实这场运动是过去香港这么多年的争取自由民主运动的一个延续，而不是突然出来的一个运动。它所产生的抗争的方式也不是突然出来，它也是有这个历史的轨迹，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所以我说你要，这个是我的观察，所以我说这场运动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回到我跟这个主题是 Fighting for Freedom and Autonomy， 这个是这场运动的主题。只是走到现在，我觉得也是到目前为止这五个月，我觉得这个整个运动背后最核心的那个 spirit， 那个精神所在也是在这里。这个是我的一个对这个运动的一个想法。 OK， 最后的问题，大家可能会问，就说你如果想要自治，你要争取这个 autonomy 高度自治，你要争取民主，如果中国政府那么强硬，同时他们那么强大，无论你怎么样抗争，他都绝对不会给你，而且他会用最强硬的手段来镇压你，那你怎么办？我相信这个问题所有香港人包括在座的朋友可能也会问，那怎么办？一个很自然的结论就是说，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比如他会不会逼出一种香港独立运动，它会不会变成一个香港的民族主义，这种香港的民族主义会出现，一个香港人的新的政治身份会不会出来？ OK， 这些声音我想现在其实很多人其实相当关心这个问题。但第一点我想说的是说， 如果你明白我刚才所有的报告，就是说你知道香港的独立，如果香港真的是有独立运动的话，绝对是中国政府逼出来的。就是说香港人从来以前是没有所谓的民族认同的问题，因为大部分人其实是从香港，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 逃难过来或移民过来的人，所以从来没有所谓种族语言这些问题，不是，这个是绝对是一个政治压迫走到一个地步之后被逼出来的，没办法的这个后果，这个是第一点大家要清楚的。第二点非常有趣的是，这场运动发生到现在，我可以说它几乎作为香港独立的声音基本上不是主流。所以在这场运动，在这场没有领袖的运动里面， 香港这么多人其实是呈现一种高度的，我叫做 self-concern， 自我耶稣。在这个运动里面，其实香港人是表现出要高度的耶稣，就是说他们没有将他们的政治诉求往前推，比如要求香港独立。 有这样的声音在现场，但是不是主流啊，这个我可以见证啊，这绝对不是主流，要去港独什么颜色革命，不是。整个运动基本上走到今天还是在一国两制这个框架之下，要求这个五大诉求里面包括取消那个撤回那个撤回那个逃犯条例修订，成立这个独立委员会去调查整个事件，包括警察暴力，包括西方这些 被参与这个抗争被捕的人，到最后要求马上实行 双真普选。你会看到这个五个诉求在整个运动里面其实是没有超越基本法的规定的。 OK， 所以 我最后另外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这场运动到目前为止其实是真的不是一场颜色革命，也不是一场香港独立的运动，它基本上还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所追求的，我刚才所讲的追求自由跟自治的一场运动。但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打压下去，香港人怎么走下去呢？或者港独的声音诉求会不会接着下来会变成一个主流呢？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没办法现在回答，但是我说其实现在香港的未来其实是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OK， 时间关系，我本来其实我有第二部分我觉得更精彩的要先跟大家报告的，但是你看啊，我没办法将我第二部分呢讲完哈，但没关系哈，我做一点点的总结哈，或者说两句感受哈。你看我好像很，我其实是做政治哲学的哈，你看我现在好像很冷静的跟大家一条一条的分析哈，但我必须要说，其实过去这几个月，其实对包括我在内的香港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包括当下这个 moment 在香港中文大学，我的很多学生在受伤在被捕，然后一旦被捕，其实一旦他们被控告暴动罪的话，几乎就是最少要判五年以上 的坐牢。所以他们其实真的是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自由，人身自由去做这样的抗争。而且这个不是一小部分的人，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很多的中学生。所以必须要讲，就是说我们作为香港人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抗争的过程里面啊，的确是 非常的不容易。我甚至我必须说我身在其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场的社会运动。但我也必须要强调，就是说从来没有所谓的完美的社会运动，没有所谓的 perfect social movement according to a more imagination。 就是这场运动你想一想，牵涉到超100万的香港人，这个社会运动过程里面没有领导，没有人领导，没有人告诉你一定可以做什么，一定不可以做什么。然后他们受到中国政府跟香港政府严厉的打压，高强度的警察的逮捕、镇压、狂打，甚至黑社会。这过程已经从六月份到现在已经五个月。我说你，如果你将自己带入在这个情况里面，我希望尤其可能一些朋友可能看到一些暴力的镜头的时候，在网络上 在媒体上面，然后因为你看到某一些你觉得跟你正常理解的生活不一样的一些暴力场面，然后你就觉得整个社会运动就要被否决，整个运动就要被否定的话呢，我在这里分享就是说我们不要这样子见树不见林。因为我希望大家看到，我说这个运动是真的是浩浩荡荡非常不容易的，尤其你想象面对是中国这样的一个政体的话，非常不容易的一场的 fighting for freedom and autonomy 的运动。我尤其要讲的是说， 三十年前，香港人用尽所有的这个投，用他的所有的能力去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过去这三十年，香港人是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利益，个人的利益。一个城市过去三十年没有停止过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现在到香港自己面对自己的命运，为了自己的自由跟自主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的时候，其实我们所争取的东西跟三十年前的北京民主运动争取的东西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曾经在一个运动过程里面写过一篇文章，写给中国大陆的朋友，我说我们在争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帮你们争取自由，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自由对我们重要，自由对中国所有人都重要，所以没理由我们在争取自由的时候你们不能够给我们一点点的理解。同时我也经常在那文章里面我说，自由是要大家以此来争的，我们不能够在最少香港人明白自由是不可能等待哀求专政者给我们，除了 fighting 除了争取以外，我们真的已经试过所有的其他的和平的方式都没有用。最后一句，那你们包括我自己也在问，我们就实际一点，对不对？香港人中国人，我们的文化里面有非常的 pragmatic 的非常实际的这个文化的倾向，干嘛我们不实际一点，就妥协吧，就忍耐嘛，就不要这样子就算了，就还是可以过一次嘛，大不了我们就移民嘛，对不对？干嘛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我自己想这个问题，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到最后我觉得到最后就是出了两个字，就是为了尊严，就是为了人的尊严。我讲不到其他任何其他具体的实际的理由能够 make sense of 这些人的抗争，这些年轻人的抗争如果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好，谢谢大家。